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
《听见奇迹》。
我是贝儿，
我是华南期货顾问部的张恩奎。
恩奎啊，今天你又要来跟我们分享什么事情呢？
最近呢，市场热门的话题除了美国总统大选之外，我相信大概就是 RCEP 这件事情哦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借由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RCEP 到底是什么东西哦。那 RCEP 的中文全名呢，叫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。它的主要目的呢，是整合东协10国以及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纽西兰还有澳洲等四个 FTA 哦。那 RCEP 呢，除了可以加深贸易自由化之外呢，也可以形成单一的整合市场，实现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庞大利益。当然是这是针对这15国来说了哈。那这一次呢，协议的内容呢，大致上呢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哦。那第一个部分呢是货物贸易，第二个呢是服务贸易，还有这个投资以及其他项。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部分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做介绍。不过呢，我们会把相关的资料呢整理成报告提供给大家，也欢迎呢有兴趣的朋友们呢跟我们做一个索取的动作哦。
想要索取的话，就快点来私讯奇迹的粉专吧。那到底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关心 RCEP？ 因为啊，它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协定。以2019年的数据来看，全球的 GDP 为87兆美元，东协10国的呢就占全世界的 3.57%， RCEP 15国的呢却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哦。我们从这看出来，区域经济的整合是目前世界经济贸易的主流。
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想要急着签 FTA 的原因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谈一下 RCEP 从以前到现在的进程了。那我们把这些进程呢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是2011年的11月到2012年的8月。那在这一段期间呢，通过了东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架构文件。其中呢，除了明定 RCEP 发展的基本原则，并且呢说明未来将建立涵盖包括了东协10国、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纽西兰、澳洲以及印度等等16个国家在内的 FTA， 这是第一阶段。那第二个阶段呢，是从2013年的5月到2019年的11月。在这一段期间呢，其实他们经历了31回合的谈判、7次的部长级会议以及3届的领袖会议哦，所以呢，他们开了非常多次的会议哦。那开完这些会议之后呢，他们已经完成了20个协定章节中的全部谈判内容。不过呢，很可惜的是哦，在这个期间之内，其实也就是去年的大概11月左右，印度呢因为担心加入 RCEP 会影响到他国内的市场，因此退出咯。所以呢，除了印度之外，其余的15个国家已经接近完成了市场进入谈判的多数内容。那最后一个阶段呢，就是今年的11月份。那这段期间呢，15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呢在11月15日签署了 RCEP。那这一项协定呢，将通过降低关税、加强原产地规则的供应链，并且呢编撰新的电子商务规则，重新整合区域内各个国家的经济交流。那这个协定它的影响范围呢，涵盖了全球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以及 GDP，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了。那这项协定呢，预计是在明年生效，最终呢将会消除 91% 到 100% 的关税了，其实呢就等于是完全没有关税的意思哦。
也就是说，以后这15国的贸易商品就变得更加有竞争力了。刚刚恩奎有提到印度的退出，那到底为什么他们要退出呢？原本 RCEP 共有16个国家，但去年印度因为担心加入以后会对他们国内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，特别是对中国开放市场之后所造成的影响会更大，因此他们决定退出。若是印度有加入的时候，RCEP 的经济规模涵盖了全球约一半的人口，但印度退出之后， RCEP 的 GDP 仍然是占全球约三分之一哦，高达26兆美元，超过20亿的人口，依旧是全世界经济规模最大、涵盖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协定。其实担心的不只是有印度而已，日本他们也是有担心的哦。由于近年来中国大陆经济成长很快，而且市场规模很大，目前中国的 GDP 约占 RCEP 约 55%， 大概是东协的 4.5 倍。虽然这两年在中美贸易战及新冠肺炎的影响之下， 各国纷纷与中国脱钩，将生产移出中国。但是呢，各国却又觊觎中国市场开放的商机，其中以日本的受益是最大的。因为在 RCEP 国家中，原本只有日本跟中国是没有 FTA 的连结，但在签订之后，中国对日本的降税幅度是最大的。再加上日本是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国家，中国市场对日本是有很大的吸引力。但是呢，日本也担心红色供应链的成型会影响到他们日本的企业，所以日本联合印度及澳洲共同推动了供应链韧性倡议。
是什么韧性啊？是那种爱发脾气的韧性吗？
当然不是咯，是坚韧不拔的韧性。目的啊，就是为了取代红色供应链，并降低风险，以减轻对中国市场的依赖。日本也加强了经营印度市场，以巩固双边的关系。除了积极参与印度国内基础建设，也鼓励企业由中国迁回日本或是移往东南亚。他们的政府啊，还推出了，如果你今天由中国移往印度的日本企业啊，他们会提供补助哦。一方面呢，他们借由 RCEP 打开中国市场，另一方面也利用其他的平台来稀释中国的势力。不但如此， RCEP 也另外加了一个弹书，就是欢迎印度随时加入。
所以应该听得出来，即便是签了 RCEP 之后呢，大家都还是有点担心跟中国呢做生意呢，怕会影响到自己国内的市场哦。那其实呢， RCEP 刚开始在筹划的时候呢，是由东协十国做主导的。但是这两年呢，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积极。它原因是什么呢？它原因哦，其实是有两个的。第一个呢，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哦。那中国呢，是 RCEP 参与国中最大的经济体，也是最积极的推动者。但是在中美贸易战之下呢，中国对美国出口呢是大幅度的减少哦。那在签署了 RCEP 之后呢，不仅能够加强亚太地区的整合，共同去对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哦，更能够呢让中国争取到新的市场，转移对美国的出口，这是第一个原因哦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中国呢想要争取新的合作对象哦。那在美国对于中国采取高科技出口管制之后呢，中国呢需要争取新的科技跟产业的合作对象。日本、韩国呢均是高科技发展的国家，因此呢中国势必会加强对日本、韩国的产业科技的合作。那由于呢中国进出口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庞大，制造业呢跟服务业呢可以获得增强哦。那依据 RCEP 的协定进行技能交流，也有助于中国价值链的升级哦。不过我顺带一提一下，中国呢急于打造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经济框架，而对日本的关税呢选择让步，但是是否能够真的对中国有利，其实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哦。因为随着关税的降低甚至是废除哦，相对的呢也对中国呢造成了进口数量的增加，进而威胁到中国的国内产业，所以呢是福是祸其实还说不一定哦。最后呢，我们就来谈一下 RCEP 对台湾的影响。那目前呢，台湾出口到 RCEP 经济体的商品呢，大约有 70% 其实是免关税的哦。那范围呢，涵括了资讯通讯产业为主的产品哦。那其余的 30% 呢，就是需要关税的哦，大多是机械、纺织、金属、化学品以及塑化制品等等哦。那如果呢，我们把 RCEP 的降税幅度、自由化程度拿来跟东协与中日韩纽澳原本的 FTA 做一个比较的话，其实呢，他们的差距并没有非常的大，而且呢，降税的时程呢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，因此呢，评估 RCEP 对台湾呢并没有立即性的影响。但是哦，但是到了2030年，台湾的出口值可能会减少大约是60亿美元哦。因此呢，就长期来说呢，台湾呢还是会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影响。
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于 RCEP 的相关资讯分享，后续我们会整理成报告，有兴趣的人欢迎私讯我们华南奇迹粉丝专页跟我们说去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